我们一生的祝福都是由你而来。主啊，那信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殿中，我们看到神的儿女站立在您面前，我们是领受上帝福气的人。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向你全然的敞开，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荣耀你。耶稣，我们知道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福气也从天而降临到你敬拜你的儿女。在我们敬拜赞美时，我们的重担都脱落，软弱的成为刚强，疾病得到医治。主啊，让我们忧愁都变为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会把天上最好的福气、最好的基业赏赐给你的儿女。赞美你，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重担都交托给你。因为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在你里边得以祝福、得以安息。与我们同在，愿你遇到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在你的宝座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彼此握握手说你是有福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荣耀归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今天呢，弟兄姊妹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啊，今天叫美猫带是吧？是一个长周末。那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啊，打死了60万人。那么为了纪念南北战争啊，所以美国把这个日子设为一个国家的休息日。那为了纪念那些死难的烈士啊，死难烈士。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啊，很特别。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这个 Gettysburg 没有，在费城附近的宾夕法尼亚一个 Gettysburg， 那是战争最后的一场战争决战的时候啊，那里边死了很多的人啊，南军和北军在那里交战啊，一个北军为了国家的统一和黑人的权益，南军为了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他们打在一起啊。这个战争，南军有个特别智慧的领袖啊，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啊。我们知道他叫李将军，对不对啊 ？Robert Lee， 这个李将军，所以美国有一条路叫李海卫，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人。我们常常想，这个李将军是个叛军的首领，为什么美国给他这么高的礼遇，还设立一条路叫做李海卫？中国不会设一个林彪道路，对吧？不会吧？啊，所以你看啊，这很有意思，这个国家很特别的，对不对？这个国家战争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不管南军、北军的将领，他们都被称为烈士。没有敌人。后来我们发现在Gettysburg 每一个州都有一个州旗，每一个州都有个雕塑，最大的雕塑是维吉尼亚的雕塑。大家知道维吉尼亚是南军北军？南军，维吉尼亚是南军，是失败的军队，可是他们的雕塑是最大的。那我跟师母去过嘛，我们在那里看到那个雕塑是一群南军的士兵，眼睛带着坚定啊往前看，然后最高的一匹大马，那个马是仰起头来的，长啸的一匹马，上面坐着一个挎着宝剑的将军，就是 Robert Lee。 所以我发现这个国家不一样，因为这个国家有基督教的信仰，没有敌人。这个战争每一个死难的人都被追悼，都是烈士。战争结束以后，林肯总统也没有追讨任何南军将领的罪，没有追讨。当然他们要把Robert Lee 给他送上法庭，后来林肯总统没有这样做。 Robert Lee 还可以到教会里去聚会，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这些白人是不太喜欢黑人的。但是在 Robert Lee 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感动我。我一天看一本书，说有一天他们教会在聚会，有一个黑人弟兄来到了这个教会，他很不好意思，因为整个的教堂都是白人在维吉尼亚，他进来就好像一个巧克力掉进了牛奶里边，那个感觉很奇怪，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然后他领圣餐的时候，他不敢往前走，他就站在原地不动。李将军这时候已经退休了哈，他走在前说：“弟兄，你信主吗？”那个弟兄说：“是，我是基督徒。”他就把他带到前面来，然后他拿起饼杯，亲自的交给了这位黑人的弟兄。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白人跟黑人还是不能够在一起的，虽然啊南北战争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国家，在基督的爱里边是没有敌人的。你们，我们发往全世界，在基督爱里边都是没有敌人的。我们黑人弟兄和白人弟兄可以一起来领圣餐，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肢体，我们都是基督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有福的确据啊，有福的确据。那今天我们讲福气，讲福气，中国人特别喜欢福气啊，有福。你请问你是有福人吗？哎，你是，你我一说你没有福气，你肯定生气，对不对？你说对旁边人说你是有福的人，哎，你看这个祝福就出来了哈，有福的人。那我们的福气从哪里来呢？我们的福气从哪里来呢？所以呢，我跟你讲啊，在我们中国人对福气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男人就认为身体强壮，娶个美貌的妻子，长命富贵，尊荣荣耀，升官发财，有权有势，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然后老了呢是自然死亡，睡觉就走了，这个就觉得是福气，对不对？那反之呢，如果英年早逝，身体有残疾，生病贫穷失败，就会不是福气，就是咒诅啊。我们这个看法不一样的啊。那么刚才在圣经里怎么看？我们看一段经文，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的福气从哪里来呢？是从耶稣基督来。我有一次到台湾啊，台湾一个牧师跟我说，台湾人呢啊，他们有一段时间很大复兴，他们搞布道会，在台南搞布道会，你知道台南搞布道会的时候啊，这个就写出个标语说信耶稣得永生。那布道会第一天没人来。没人来，因为人们对永生不太关心，人们对富足比较关心。结果那天要下大雨，台南老下大雨嘛，就把那个永呢就掉掉了一点儿，然后又把那个生呢掉掉了一横，那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哇，第二天布道会全是满的。哇，因为台南人都种水稻，他们需要水牛，因为没有牛，听说哎呀这信耶稣会发水牛，这挺好。那今天我说信耶稣发水牛，你肯定不要，拿你们家往哪儿养啊？在美国放你们家社区里养水牛，那不行的，对吧？所以好像我们信耶稣得福分是人物质的需要，人们特别重视物质的需要。我们叫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们信耶稣能给我什么好处？告诉我，你是传福音，你有没有传福音？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有什么好处？你会听到这种，我经常听到，我什么好处？我说好处不死，好不好处？永生好不好处？罪得赦免好不好处？对不对？喜乐平安好不好处？这世界最珍贵的东西不是物质的，空气啊，阳光啊，这个我们所享受的上帝给我们的这种大自然一分钱不要的，但是这个是最宝贵的。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看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很特别，我喜欢这个叫芬妮。大家看这个图片，前面的图片啊，这个人叫芬妮啊，回来好啊。这个芬妮这个人我要特别介绍，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这个人，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的教会不再唱传统诗歌了，我们也不会唱传统诗歌。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教会根本没有投影，那我们不知道投影，那时也没有手提电脑，你知道吧？那时候我们的电脑就386这么大，开机要10分钟才能开所以只能打字，也没有网络，那时也没有什么 Google 百度都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唱歌，你来到教会，大家在那个桌子后边会椅子后边会拿出一个诗歌本，然后这个带歌的就说我们唱350首400首，那这首歌是600首，第600首，很著名的啊。这个芬妮一生中写了多少歌，谁能告诉我？9000首，9000首啊。哎，你能不能写9000首诗歌？如果你能给你太太写9000首诗歌，那你好丈夫啊，写不出来嘛？我们江郎才尽，就是江郎才尽，写不出来嘛，对不对？9000首诗歌，哇，他能写出来，我发现以后不可能有人超过他了，因为他是盲人。他什么都看不见，他生下来几天，因为眼睛得了眼疾，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啊，医术不良，中文管就是叫蒙古大夫。 不是蒙古来的啊，就是胡来的啊，瞎蒙的，然后就把眼睛上了一种药膏，两个眼睛就给毒瞎了。所以芬妮从小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他所得的所有的教育都是他奶奶，因为一岁以后他父亲也死了，所以妈妈就很忙，就把他交给了奶奶。奶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祖母就把他抱在怀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给他讲圣经所有的故事。他所有的从小的营养，他的生命的喂养，都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他非常纯净。圣经怎么说？神的话是纯净的灵奶，对不对？小的时候你的孩子喝纯净的奶他就不一样，如果你喝那个什么叫做三鹿氰胺的奶，那你肯定就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他喝是纯净的灵奶，都是神的话。另外他的眼睛看不见，他也看不见世界的污秽，他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啊那种斗争，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他想象的都是上帝的创世纪创造伊甸园一样的美好，所以在他心目中他有纯净的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他能写出那么多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啊，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信主的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助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的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众业唱和。这是第一段啊。这个歌的产生是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钢琴家，到他家里边就哒哒哒哒哒哒就弹着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弹完了说：“哎，芬妮，你听到这个歌里边有什么信息吗？”所以为什么他说这是我的信息呢？你有什么领受吗？你听了我这个曲子有什么领受吗？芬妮就写出了诗歌词，说这是我的信息，我的领受，是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会唱吗？不会唱跟我来学一遍啊。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信主的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有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好不好？他活了95岁，如果他有眼睛看得见，他活不到95岁。你知道很多人看着的很多丑恶，几十岁就跳楼了啊！有的人真的是这个眼睛非常的重要，所以后来当他年老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啊著名的诗人。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信主嘛，美国欧洲都大多信主嘛，所以没有没唱过芬妮诗歌的人非常少，没有唱过他的诗歌，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记者就经常访问他，有一个记者就说，如果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上帝让你眼睛可以看见，或者让你成为一个盲人，你选择哪一个？他说我还是选择今天的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虽然这个一生粗枝大叶造成了错误，使我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可以看见神，我可以看见神。若我不失明，我就会被其他的美好的事物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千首的圣诗，让世界个人歌颂啊，来赞美神。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的盲看不见也是上帝的祝福，给我的福气，让我重新选择，我还选择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多好啊，这个音乐家，对不对？感谢主，这是个蒙福的人，他的生命不仅蒙福，他也祝福了其他的人。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说福从哪里来呢？福是从上帝而来。圣经说的有福跟世人说的福气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圣经说有福的人，第一是与神的关系好，这种人是有福的， 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说啊？凡寻求他的、信靠他的、顺服他的、敬畏他的、赞美他的，这种人是有福的。啊，崔天你是有福的，因为今天你来敬畏他，你来赞美他。约伯记说，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就必临到你。认识神，这个是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的第一步。那么箴言书说，倚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啊，便为有福。那么约翰福音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对不对？马太福音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福气呢？他马太福音讲了八福，讲了八福，这八福都是上帝祝福他儿女给他们的福气。我们也看到雅各也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啊，必得生命的冠冕。记得生命的冠冕。那彼得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就是有福的。我们看到说，在神的爱里边，这个福气完全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是眼睛能看到的物质，在神的祝福是从里边出来的信心和力量。所以诗篇七十三篇说啊，怎么说，说那些信靠主的人，愿意靠主的人是有福的啊。然后这个诗篇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在逐渐的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这首诗歌大家很喜欢唱，对不对？啊，怎么唱呢？怎么唱呢？除你以外，唱过没有？我们一起来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诗人承认我们的生命会逐渐的凋残啊。所以摩西说，我们像早晨的草嘛，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诗人承认我们生命的短暂，诗人也说，但是主是我们的力量。在天上我们有谁呢？如果没有神，那你问问你，如果没有神，你在天上有谁？你有亲近在天上吗？啊，对不对？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吗？只有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在圣经里，这个福气从哪里来呢？从很多的属灵的词汇中来，比如说信心。你们信心有福气吧？在苦难中你有信心，你这个人就有福气，福气就会临到你。重生、得救、称义、成圣啊，进天国，然后呢也承受地土的怜悯，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都是真正的福气的源泉。所以我们从芬尼的诗歌中，我讲三点。芬尼的诗歌，我们回到芬尼的诗歌，大家看到芬尼诗歌他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耶稣属我，我属耶稣，他是我的良人。你们，我们是耶稣的啊门徒，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就有福气。所以你属于谁很不一样，对吧？那你说你属于谁呢？然后他说，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你知道这传统诗歌带有很多圣经里的神学的道理，这三点非常重要。我今天分享这三点都从这诗歌来的。你看，神的后嗣，就我今天要讲做神的后嗣，我要讲 在圣灵里重生。我也要讲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三点啊，今天我们看第一点，神的后嗣。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啊，是这个这段就是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感谢主。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看到很特别啊，讲到一个字叫做后嗣。请问你是谁的后嗣？如果你填表会填到籍贯在哪里，然后你的籍贯，我的籍贯是山东嘛，我虽然是东北人，但是我的籍贯是山东，我的父亲是惠民，惠民知道吗？有没有惠民人啊？山东最穷的地方，因为穷，所以呢，那个时候就逃荒，就一百多年前就逃到了东北啊，所以这是属于移民啊，这是属于被迫的移民啊，当然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是主动的移民，那个时候我们是被动的移民。我的爷爷的爸爸挑着我的爷爷，我爷爷四岁就到了东北，那我们就生在那里。但我的一写籍贯老家，我要写山东。那我的母亲是黄县黄县山东现在叫龙口对，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都是山东人了。那我的祖先呢是姓张，对不对？惠民县张家庄人我曾经去过，我当新闻记者的时候采访山东，我就到了惠民是张家庄，全村80%都姓张，村长姓张，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姓张，所以听说我是张家的后代，对我很热情这一天这吃了很多好吃的就走了，其实也不能记得谁，都出五福了，都已经出了多少辈子，说谁都不清楚了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我是谁的后代，我是张家的后代。再往前追溯可能会追溯到张飞，不知道那你是谁的后代的？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叫做官二代、富二代，还有什么二代啊？反正很多二代，连牧师都有牧二代听过没有？所以这个二代表示什么？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二代表示说你有什么样的产业和基业。如果你是官二代，你将来会做官，如果在中国的文化里边美国不一定如果你是富二代，你会有钱，因为父亲会把产业给你。那你是牧二代，你会当牧师你也别干别的，干别的也不会，你就当牧师得了我们巧巧就是穆二代嘛，对不对？那边好几个穆二代的，所以那你是什么二代呢？这很不一样的。那今天圣经说我们是神的二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后嗣，你们这就很清楚了。那如果官二代会承受父亲做官的职分那如果富二代会承认父亲的产业那我们做基督二代，我们会承受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嗣，那我们会承受着上帝所有的产业和丰富，对不对？所以那个彼得在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嘛，我们是承受产业的，那个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基业在天上是永不凋残、永不衰败是永远长存的基业。现在地上的基业不一定中国有句话是富不过三代，对不对？那当官呢，你也不一定过了三代。所以那你可是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是不凋残的、不朽坏的、永远存在的基业，这个基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告诉说我们是神的后嗣在基督里边同为后嗣我们有一位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位神，你做这位神的后代，你好不好啊？好，对不对？人家问你说你姓什么，你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到世界各地都找到你家人，对不对？我这个原来小时候我们唱首歌说，只要你会唱国际歌，你在全世界都能找到同志和朋友。欧人鲍迪埃，对吧？比尔迪盖特写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唱的特别好，我在广场上带他们就 走路就唱这个，然后再就唱便衣警察，基督风雨基督尊酒，我们见着警察就唱便衣警察，一唱他们就跟我们拥抱啊握手啊，那时候一起游行了，他们本来不想游行，我们唱便衣警察全来了，你知道吗？那我可以唱国际歌。后来啊，来到海外，我到了法国，国际歌的家乡，我在唱国际歌，我发现没人听得懂，法国人没人知道这个国际歌，只有中国知道。我也找不到同志，也找不到朋友，但是我唱神的儿女的歌，对不对？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立刻找到一大群的弟兄和姐妹，所以唱国际歌已经没有用了，但是你唱神儿女的歌，你会找到你的弟兄和你的姐妹，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儿女，这个产业是永远给我们预备的。那么神给我们多少产业呢？圣经没有说那么清楚，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你相信上帝给你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想你都不敢想的。你想上帝给我们什么产业？我们在地上住个房子，我们在阿基迪亚，像上帝给我们的区域一定比阿基迪亚好吗？对不对？阿基迪亚有一天也会在火里边呢，对不对？那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是永远不消失的，最美的地方，最美的家乡，天上的城，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上帝给我们的富足，我们地上住大房子，说到天上我们也住大房子啊！你那个上帝给你天上是立体的，那个房子绝对是比地上漂亮多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给你的祝福是谁都拿不走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儿女有时反叛不好，我们还是把产业给儿女，我们不会给那流浪汉，对不对？外边走过一人说，我瞧你叫爸，你把钱给我留下，你会干吗？你不会干的吧。那你的孩子回来也不叫你爸，还跟你生气，还跟你吵，你还是留给他，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后嗣吗？这很重要啊。不是后嗣，所以犹太人特别懂得后嗣这个观念，不是后嗣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只有后嗣成为产业。即使不好的儿女，他的父亲也拿最好的给他，何况是我们呢？我们的天父呢？圣经是这样说的吧，对吧？哪一个儿女求鱼会给他石头呢？对不对？求饼反而给他蛇呢？不会的嘛。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神的好儿女。所以圣经在路加福音，大家记载一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你们记得吗？那这个浪子第二个小儿子把他爹的产业要来了，全部浪费光了，回到家里边，他爹爹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把做儿女的、做孩子儿子地位的戒指啊、鞋呀、长袍啊都又给他，给他恢复原来的尊贵的做神儿子的地位。那位老父亲就象征着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那儿子，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会给他吗？不会给他吗？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我们是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边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在基督里边就有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得什么样的生命呢？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丰盛这个形容说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来我们的生命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自然的生命，我们在亚当里的生命，就是在自然的生命里遗传着亚当所有的性情，比如我们有仇恨，对吧？我们有嚷闹、纷争、嫉妒我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在我们里边。那今天有的人为什么当着负面的情绪超过着正面的情绪，我们的生命就亮了红灯很多人生命会亮红灯。为什么有的会找心理医生为什么有的是这个会用一些不该有的方法对待自己和对待自己的亲人甚至朋友包括敌人？那这些都是当我们离开了神以后，我们以自己按让自己老生命、老自我来支配我们行为的结果。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用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生命。像芬妮从小的时候，他就在神的话语中得以喂养，我们从小是没有，我们从小时候是在什么样得的喂养呢？ 不一样嘛。如果你在台湾来的，你是在中国的儒家的文化里面得到的喂养，中国文化。那如果你从大陆来的，你是在共产党的文化里得到的喂养，那你想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得到喂养，我们读的都是阶级斗争嘛，对不对？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个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你看Bill一听就皱眉头，他听不懂，台湾来的，与国民党斗其乐无穷，这你就懂了，与蒋介石斗其乐无穷。其实我们也没见过蒋介石，那就是说你这个斗的时候就会有乐趣，斗争有乐趣，那与太太斗其乐无穷，那你这家里边还有好日子过吗？对不对？与儿女斗其乐无穷，那你就完了，你这个家就完了，对吧？你有一天走了，你儿女都没不送你，你知道吗？你这很惨的。这个可是这些东西是在我们血液里边呢，是在我们的骨子里边，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特别需要耶稣，你们，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毒素里边、三鹿氰胺的奶水里边长大的。那我们就需要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给我们换血，给我们换新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信耶稣，我就觉得有一个好处。你看，我们要如果跟不信主在一起，朋友一说话，你看抽烟呐、骂人的三字经，他就觉得很自然。现在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说个三字经，你会自然吗？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跟朋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突然来了个三字经，你自己脸就红了，对不对？那人家说三字经不紧不慌，理直气壮，还你知道吗？这不一样的是，生命是需要被更新的。在基督里边，我们会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耶稣说的：“你们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因为你爱惜的是一个老生命，是个旧生命，是一个不值得留恋的生命。你爱惜它，你会失丧生命的，对不对？那反而呢，如果你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得着生命。你恨恶自己的老生命、老性情、老脾气的，你就得到新生命、新性情、新喜乐，在基督里边，明白？所以你会看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在亚当里的，一种在基督里的。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边？那我们就首先要悔改，悔改这个词很重要。悔改就是往前走的时候180度的回来往后走，叫悔改。为自己过去的懊悔，我们悔改，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新的样式。保罗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使徒保罗他悔改了。在信耶稣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把基督徒抓起来放到监狱里边，对不对？那今天中国大陆很多公安不也如此吗？把传道人、把基督徒关到监狱里，他还觉得他做了正确的事，因为是领导让他做的，他不觉得是错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可有天如果他信了主了，他会怎么样呢？他就自己走到监狱关自己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为了耶稣基督，他可以走到监狱去了，完全不一样了。保罗逼迫基督徒把基督下到监狱，但保罗信了主了以后，保罗就开始为主自己坐牢了，对不对？他坐在监狱里边，然后他得到了新的生命。他告诉我们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耶稣是最宝贵的啊，最宝贵的。请问你家里什么是至宝？你想想啊，你家的大豪宅，或者你们家那个有个夜明珠，对吧？一般家都没有了。股票啊，对吧？这个至宝啊，我父亲的至宝。我父亲临死的之前跟人谈话的时候，他说了他的至宝，他说我的至宝，我的宝贝。我父亲还没有认识到耶稣是他的宝贝那么高的那个领悟，他只是说我的宝贝是我七个儿女。那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祝福，我有七个孩子，这个事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生呢，多生呢啊，这个要生养众多啊，管理这地。你不生养怎么能管理呢？你生养一个，你只能管理一个公司；生养两个就管理两个公司， 对吧？生养三个就管理，你看你生一个医院院长管医院，生一个大学校长管大学，再生个牧师来牧养教会，再生个宣教士出去宣教，还得生个律师，家里有什么打官司的事情啊，还生个医生还能够看病，所以你真的是不一样。那我的老板赵天牧师，他爸爸生了十几个，从东北沈阳生到上海，从上海生到东京，从东京生到洛杉矶，生到最后一个人，他爸他妈妈都快五十了，生了十二个好像，男的都做了牧师，女的都做了师母，家里有医生，家里有空姐，家里有什么，反正干什么都有。那老爷子可神气了，一到过年的时候送礼的可多了，儿女们全来了，你就生一个，他在忙，你过年就你个人一个人过，你多难受啊。所以那天我们在 Rose 他们的组，我就分享，我说哎呀，我们这代人真的是什么都没赶上好时候，我们这代人是哎呀，就怎么说，生下就挨饿。六二年挨饿的时候我还记得呢，我们家吃的那个小米小米粥，我们家有小米粥吃的，那米粒我都能数过来，小米的米粒你给我数过来，你知道那小米多少，一碗几个米粒，没饿死就不错了。然后上学就停课，没念过什么书，念书都靠自己学的，自学成才，对吧？我小时候，我们的小学那个楼，我们称为鸟笼子，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那鸟笼子，知道吗？那老师怎么会好好教书呢？你把他逗的那个样子，然后呢，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然后娶老婆没房子，生孩子就一个，所以这一代人是最惨的。一到老了也不能生了，突然让我们生第二胎。这代人真的是很可怜的，但是这代人呢，也就因为他们可怜，他们才渴慕神的爱，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代人信主信的特别多，要真诚，要真诚，因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基督耶稣，叫我宁愿有耶稣，没有别的，别的也真就没有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说，我们这代人虽然不好，但神也怜悯了我们。像我都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小学也没好好念过，中学没好好念过，大学还没念完呢就被通缉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跑了，还没毕业，跑到美国来了，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你这个在如果不在神的爱里边，可能吗？可能吗？对，我就觉得我的同学，我一想，哎呀，我中学同学大多数烧锅炉的。做木工的、瓦工的，做什么都有，上大学的没有几个。那怎么我今天就可以来到美国，还多了美国的博士？那感谢神，阿门，哈利路亚，这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神愿意把他的福气给你，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我们要确定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不给我，给谁呢？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洛杉矶旧金山，我们那个春令营，市委那次也去了，我讲到呼召有一个弟兄信主了，一个小男孩，信主人很多了，那小男孩晚上找我说，牧师啊，我信主了，我今天晚上给我爸打电话，结果就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想跟你说呀，我什么事情，他说我一打电话，他爹是温州人，很有钱的，是啊，做生意的，他说爹我信主了，他爹说你信主了，那你不信我了？他儿子说我信你干嘛呀，他说那行，那你让耶稣给你钱吗？好了，下学期学费找耶稣要啊，生活费找耶稣要，别找你爹要啊，你就不要，你就信主好了。哎呀，他就那天晚上很忧愁啊，他说牧师我怎么办呢，你说我什么也不会干，我就来到旧金山，生活费很高，我信主了，他不给我钱了，我怎么办呢？我说你祷告，你凭信心，天上的基业是永存的，地上的基业都会过去的。我说这个不重要，我离开家，我爹也没给我一块钱呢，我不就走了人生道，走到今天吗？对不对？担心什么呢？他说牧师说的对。然后第二天我们讲见证，他上来说，我爸一说我就很忧愁，然后第二天我就不理他了。然后今天早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爹，你愿给不给，不给拉倒，我就要信耶稣。哇，感谢主，太好了。我说那爹说什么，他说我爹说那再说吧，不给你给谁呀、啊？你看这个很重要一点，他说的一个关系，那你不给我给谁呢？对不对？我是你的儿女，我们今天上帝所有的福气，不仅在地上的福气，包括来日的福气，他不给我们给谁呢？我不是他的儿女吗？对不对？他不会给别人的嘛，他会给他的儿女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我们后嗣就承受上帝最美的产业。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今日得什么？百倍的祝福。这个福气要得百倍，比你今天的福气多百倍。来日得什么？永远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这两个福气，你今天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后嗣，都可以得到。第二个，我们看由圣灵重生。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了，说我有没有重生啊？自己也不知道。那请问你旁边，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重？你就觉得你重生的举手，举手。感谢主。那你因为什么重生？因为你努力吗？因为你信了主了，很努力做好人就重生了吗？不是的。是由圣灵重生，圣灵的工作很伟大。神的位格有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当圣灵来，很重要一点，让我们认识耶稣，对吧？圣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哦，不是说我决定。我觉得有些到大学里边有人就讲见证说，我决定信耶稣啊，不是你决定，圣灵感动你信耶稣，你们。所以有的人说我决定信基督教啊，就更错了，不是你决定信耶稣基督教，是你决定跟随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啊，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死里复活了，他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圣灵会充满我们。那么圣灵来会怎么样？我们看一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是很有文化的，很有地位的一个人。那个时候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文化有地位的不敢去见耶稣。他什么时候去呢？圣经告诉他说，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他是半夜去的，他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夜里来啊？你今天你比方说中国的一些当官的省长啊、省委书记啊，敢白天去教会吗？他在晚上找基督徒讨论永生的问题，谈论认罪的问题，对不对？贪污了，心里不 ready 啊，不知道哪天中纪委找，然后就快得忧郁症了，找一个基督徒给他祷告认罪悔改。这有的，这种例子不少的，你知道吗？都什么时候去？都半夜去啊，半夜去。他不会白天去教会的，不好意思，他晚上去找耶稣。那这个人晚上找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说，当尼哥底母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耶稣对他说重生的问题。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呢，不懂什么叫重生，他就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你看，首先这个尼哥底母是很谦卑的，对不对？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神的儿子，那他承认，对吧？然后他说，你来了是来教导我们的，做师傅就是教导我们，我虽然是一个当官的，但是你是来教导我的，那这个了不起了。所以他很谦卑，他又很谦卑，但是呢他又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又自己谦卑的，然后他也承认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从神而来的，若没有神的同在，你不能行这些神迹，对不对？无人能行。但是耶稣就跟他谈，不谈这些，耶稣谈说，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什么是重生？尼哥底母就问耶稣，那什么是重生呢？重生难道是回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吗？这是他的原话吗？大家知道，那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老大生出来了，不会再生一次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妈妈肚子里生出大哥、二哥、三哥，但是都一样，都同样的，都是原罪的，带有原罪的。即使回到母腹的肚子里重新死，你还是肉身，还是肉身。所以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 所以我们看到重生是神的工作，是一个人呢信了主了，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表示洗礼，圣灵表示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啊。水是外边的印记，圣灵的重生是里边的改变和更新，这个非常的清楚。所以首先圣灵重生的人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承认自己有罪吗？啊，这个好多人很难呐。我传福音，我说你承认你是罪人吗？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说，我又没有通缉令，我怎么是罪人啊？所以你看他就讽刺我说，哎，你我很容易承认我是罪人的。那他就很不容易的。嗯，那我就问他，那你恼怒过吗？恨过人吗？恨过人，恨人就是罪吗？恨人就是杀人，心里恨人跟杀人一样，就是罪。那什么是罪呢？不知道啊。他就觉得罪就是被判刑了，抓起来判刑了，这就是有罪。这是按照世界的律法来看的，罪是没有达到标准就是罪。比如这一个笔啊，从工厂里出来缺了一个笔帽啊，这就罪，这不能卖，你卖了人要退货的，对吧？这就是罪。那如果你一张纸，这一张纸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张纸有没有亏缺啊？这是没有亏缺，是完整的嘛，啊，对不对？那这张纸这就亏缺了吗？这就是亏缺了，这就是罪。你如果这个你拿出去卖，人家会给你退货，这叫罪。罪就是不完全，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罪就没有神要求我们爱，我们没有爱啊。神要求我们饶恕，我们不愿意饶恕啊。神要求我们去帮助穷人，我们不愿意，对不对？那神要要求我们说我们去啊，去宣教，我们也不愿意去。所以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其实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在亚当的后裔里边，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就必须犯罪啊，不是必须犯罪，就一定会犯罪，就是条件成熟一定会犯罪。今天你条件不成熟你没犯罪，条件成熟你会犯罪的，对不对？啊，你现在你有一个人你惹不起他，你不喜欢他，你只能恨他而已。但有天你长了权了，就把他关监狱去了，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嘛。哎，所以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圣经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洗净我们的罪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基督有能力啊，来帮助这些认罪的人成为新造的人。第二点，你要想重生，你必须知道神的儿子是为你而来的啊，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死的，耶稣基督受的苦是代替了你的。所以我们重要一点，你看圣经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那彼得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然后呢，我们要存着信心来受洗。所以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那三千人信主了，就问彼得我们该怎么行，说我们三千人都信主了该怎么办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啊，第一个，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以赦免，然后呢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彼得给新的啊基督徒叮嘱，你看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啊。那你有没有领圣灵呢？我们那天我们去包德宁牧师的聚会，包德宁问说，哎，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呢？要被圣灵充满呢？那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来进入圣灵里边，来听闻圣灵的引导。他说他圣灵引导他，他就去中国了。他很小，五十年前他就去中国了，二十多岁到了中国，就在中国服侍了五十多年啊，一个美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啊，然后就到了乡下农村啊，就跟农村们在一起。我看到一个镜头，我特别的感动，对不对？他当时他因为他是外国人嘛，那是中国还七十年代末，还没有什么外国人在中国。人们一看到一个外国人的样子，当然警惕啊啊！传福音的时候也被人家注意啊，所以他们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的时候，就把他装在那个棺材里边。你们看到没有？他们有一个死人了，用一个那个东西围着，然后上盖着棉被，把他放在里，说这人死了，然后公安就把他这个拦住了，说你说干嘛？说送死人去，到隔壁村就送死人去。那然后那公安就说，听说你们信耶稣的可以死里复活，你们让他给我复活一个，我看看。然后呢，基督说：“这都是小 case， 不是，他不是说英文的，说这都是小很平常的事情。信耶稣死里复活非常平常的。我如果让他复活一个，你看看会怎么样？”那官说：“算了算了，你这也不可能的，别真活吓死我，就走了。我要是包不住，我肯定坐起来说我活了，吓死你！我告诉你。”然后他们的公安得吓死了，不仅活了，怎么变成外国人了，还活着个外国人，哎呀，这更吓死了。所以你看真的很感动，一个美国人多么了不起，农村那么苦。赵牧师说的，哎呀，那时候到农村传福音的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就是鸡蛋，从早到晚吃鸡蛋，回来胆固醇高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吗？没，农民把最好的给他们吃，就是鸡蛋吗？对不对？这家几个鸡蛋，那家几个鸡蛋，这到农村早上鸡蛋，中午鸡蛋，晚上鸡蛋，天天吃鸡蛋。所以当时讲道的时候，哇，圣灵充满啊！赵牧师那时候去，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神迹奇事，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然后在基督里边，在爱子里边蒙以救赎，罪得以赦免，感谢主。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宝血洗净。我今天要讲的芬妮的诗歌说，宝血洗净，有圣灵从生，宝血洗净，对吧？这个宝血洗净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对这个宝血不太理解啊，说因为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彼得管耶稣的血叫宝血。他这个血不仅是指他自然生命的血，而是指耶稣的死。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为我们每个人死的啊，为每个人死的。他的死是因为上帝永恒的旨意。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首先承认说，这位神是爱我们的，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来换我们的生命。请问我们有什么宝贵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君王啊，他要救你啊，你被抓了，然后那个敌对的国家说，好，你要换这个人，用你的儿子来换，这个君王会吗？会这样做吗？啊，如果英王，他的一个将军被这个苏格兰人抓了，当然打仗的时候，英王愿意把自己的儿子交给说把将军换回来吗？那这个将军是谁呢？这么宝贵，除非他是未来的女婿，那也不一定。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位神，我们被掳了，我们被罪恶捆绑，被魔鬼掳去，魔鬼做我们的主。那个时候神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手里边救出来，魔鬼讲条件呢，魔鬼说哪有这么轻易的就放你们走呢？神就用他的儿子，他最宝贵的为我们死，换取我们的永生。所以首先主的血表明基督的爱，古今烈士捐躯沙场，他们的血告诉我们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是多么的热爱啊！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做神后嗣的是何等的爱。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宝血洗净是表明神对我们无限的爱，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用他的血向魔鬼宣告耶稣要得胜。 所以当我们在罪恶中被捆绑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我们是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称为重价，流血当然是重价呀，用钱买不是重价，用血买才是重价。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流了血了，他就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为什么呢？我们讲了，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主耶稣宝血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成为有新造人的能力，对吧？这个能力很重要啊。我们今天能够胜过罪恶靠什么呢？靠主的宝血，对吧？我们能够胜过疾病和软弱靠什么呢？靠主的宝血。我们今天可以在永恒里边有信心和盼望，我们靠什么呢？靠主的宝血呀！我们相信主的宝血会洁净我们。我在疾病的时候，我常常祷告，我说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洁净我，洁净我的血，洁净我身体软弱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生过病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才知道主的宝血是何等的重要，对不对？我们每次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那保罗圣经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领受饼杯是纪念主，除此以外呢，这个饼这个杯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医治，有没有啊？有，对不对？因为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也能够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病的有祷告啊，有的弟兄姊妹有病的时候他就去医院，那是没错的啊，去医院是对的，但是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要来祷告，明白？那今天你看到琳达你起立一下，请你起立一下啊，今天我们敬拜赞美，第一次敬拜赞美啊，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敬拜赞美，请坐。Linda 来我们教会也有一段时间了，那个时候身体很好，一个公司的老板，对吧？然后嫁了一个帅哥，还是大画家，就是生活美满，可好了啊！有时候也吵架，当然，他也不是总来教会的，偶尔不忙了来看看，因为基督徒嘛，不来不好意思，对吧？然后先生也不信主，然后呢，得了癌症，得什么癌？乳癌末期。这个时候才天天来教会，知道吗？因为工作也不能做了，上不了班了，去哪儿呢？不赶紧去教会，教会好像就地上跟天堂中间那块嘛，对吧？赶紧来吧，来了，感谢主。我那天跟我说，哎呀，不是啊，我这个跟先生订好了，本来要去欧洲旅行，票也买了，结果得了癌症，要检查，要医治，又不能那么远的旅行，得了癌症还得到欧洲去旅行，那身体也受不了嘛。所以那个票呢买了，花很多钱，1300广播电台搞的那个团儿，钱也花了，也不给退。说牧师，要不然你替我去，这样我先生也不信主，把他交给你，希望这一旅程把他带信主，这责任很大，你知道吗？那我一想，那我就去吧，我就去了，我跟着去欧洲，我们俩去欧洲，可好，难忘的旅行。我挂的牌就拎着的牌儿。我一看我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嘛，姐妹的名字，反正挂着呗，也你别换了，一换人家那个登记都乱了嘛，就是她嘛。然后一分王月的房间一分，我就跟着走了。然后那个搞那个带着旅行的也不好问呐，现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怕人权问题也不好问，这什么意思？你们俩一个房间什么意思？什么关系啊？我说夫妻关系。什么关系？你别想清楚吧，写的夫妻啊。哎，不敢问，真不敢问。后来有人认出我说，那不张伯利牧师吗？是不那个高宁啊，什么那几个什么晶晶啊，对吧？还有什么这个宝宝啊，那几个主持都在这里面，什么十点放轻松，那些全在那里呢。那还有新闻主播都认识我呀，认识了才知道。我就给他们讲王月为什么会这样来，所以大家王月天天哭那时候。啊，一吃饭一祷告就哭，然后晚上就会喝，每天两包烟，每天喝啤酒，把欧洲的啤酒都喝遍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不睡觉，一天晚上顶多睡俩，我们俩一个房间呢，我都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知道。就每天我们就祷告，后来发现他一天不一样，一天一天不一样，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越喜乐。后来我们就在大海里受洗了，对不对？回来就受洗了。那琳达呢就开始化疗， 化疗，化疗的很，你说化疗对别人来说很痛苦的，我也化过疗啊，非常痛苦的，啊，我化疗一天都吐十几次啊，不都不想活了，肠子都吐出来，胃都吐出来了，他啥事没有，越化疗越健康，你看到没有？化疗到第四期是吧？第四期的时候来教会做礼拜，啊，不离开教会了。而且还讲了个见证，说当我得了癌症，我才发现神是多么爱我。在我化疗这段期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是这样说的吧？啊，为什么这样说？化疗本身肉体很痛苦的，然后疾病又疾病又搅扰，能不能活到明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快乐呢？第一，才懂得神的同在是什么，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才懂得夫妻，因为他一生病，这个丈夫原来管顾画画，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不管他，现在哇，天天给做饭呐、啊，这个伺候他呀，这夫妻关系越来越好，才体会到说有这个丈夫比没有强多了，对吧？所以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意思吧？感谢主，你看神医治他了，你看现在这头是真的假的？真的，真头啊。你看，所以呢，主的宝血是有能力的，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Amen。所以我们有疾病不要忧愁，医生治不了的，你就不要怕了。你知道医生能治的还有点怕，医生治不了你还怕什么？就交给神了嘛。Amen。那时候他看到神的能力。很多的疾病是医生治不了的，我当年得病的时候我顶多活两三年，我现在都活三十年了，对吧？那我爹当年在那个北京手术的时候，脾大肝硬化把脾全部摘出，肝切掉了四分之一，那时候才三十岁，医生三十多岁，医生说他顶多活五年，我爹活到九十四岁，啊，晚年信耶稣，八十岁信主，啊，又活了十四年，信主以后感谢主，对不对？担心什么呢？对，我太太得脑瘤啊，脑瘤这么大，那脑瘤跟苹果似的，脑袋锯开了，就打开了，把瘤拿出去，现在不挺好的吗？然后读神院发现学习成绩更好了，得脑瘤手术以后得过 A 加加，你听过没有？我从来一生没得过 A 加加， A 加我就乐死了，他得过 A 加再加个加，连咱们神学院长都没见过啊！问教授怎么得 A 加加，怎么教授不能再好了？他写那个 case 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的 case， 不能那 case 不能再特别了。感谢主！所以你看他说神的恩典、神的宝血不是理论上的，不仅是理论上的，重要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遇到了神，生命发生的改变。所以主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认罪悔改。主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软弱成为刚强，主的宝血有能力使我们胜过罪的捆绑，主的宝血有能力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使我们今生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你们，所以主的宝血有能力的，对你旁边说，主的宝血有能力，不要怕，只要信。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不要怕，因为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会保守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们哈利路亚，世界没有人爱你爱到底的，我告诉你，你想一想，谈恋爱的时候爱得不得了，一结婚就吵架了，对吧？爱到底，有的半头就分手了，东一个西一个分道扬镳了，爱到底吗？挺难的，除非父母对儿女爱到底，但是我们这位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不仅今天在我们世界上爱我，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在天上他也与我们同在，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他的怀抱，像亚伯拉罕一样，像拉撒勒，像那个拉撒路一样，在主的怀里边，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都会有生命的见证，每个都不一样。琳达的见证很是我喜欢，是因为他在软弱中，他没有靠自己的智慧，也没有靠医生的能力和技术，他靠的耶和华。你们，因为人是靠不住的，靠人倒，靠神永不动摇。 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首诗歌，来我们请敬拜团。今天敬拜团特别穿得特别漂亮啊、哦！这个今天是春假嘛哈，大家穿得很漂亮。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外出，也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大人孩子都平安的回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有福的确据，就要做上帝的儿女。我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写的。他说在压力中仍能平静，能吗？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靠自然的生命，压力一来我们就叫了，能平静吗？平静不了的，对不对？然后呢，在忙碌中仍能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哇，失败了哈笑，傻呀，对吧？一定这人脑子有问题，然后股票都赔光了，房子也没收了，但是哈笑的时候疯了，疯了，对不对？所以我那天拿到博士学位，我就不敢笑，我一笑，他们说我犯进中举了，那都疯了。这个，可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屹立。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好不好啊？再来第二段，你想看着第二段歌词，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基督徒没有绝望，明白？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不放下我们。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呢，我们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这个福不是世界来的，是从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那里来的。这个福谁都夺不走，上帝愿意给你，只要你凭着信心来领受。来，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好不好？一起来。 我们，无论高山低谷都带领我们走过，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走过。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的新造的人在这个位分里边来活出新人的样式，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信息和盼望。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宣告我们永远的得胜。哈利路亚！不管我们疾病，不管我们的身份还没有批准，不管我们的公司还有难处，不管我们的家庭还有困难，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会解决这一切的难处。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有盼望。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包括我们视频前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成为有福的人，如果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你举手圣灵，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感谢主。那边还有，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的充满你，你就被圣灵更新，就印证你是上帝的儿女。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包括视频前面愿意接受耶稣的，跟我来祷告。天父，我把每个举手打开心的，主啊，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上，他们是你的后嗣，他们要一生来跟随你，来敬拜你，来荣耀你。也祝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这长周末的时候，不管在家里面的外出的，都保守我们平安喜乐，享受着你的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握握手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哈利路亚，赞美主。